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纽约的一个联邦法庭呢，现在正在审理一个案子哈，这个呢是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啊状告 Meta 啊，这个就是脸书的母公司啊，控告他违反了反垄断法。那么这个他们的 CEO 啊，Mark Zuckerberg 呢，扎克伯格啊，在从第一天开始，从礼拜一啊，这个案子审理开始呢，他就坐在这个法庭啊。然后呢，在昨天的时候，他算是第一个证人，也出席，就是应讯啊，就是那个律师啊，双方的律师也对他提出质询啊，然后他要解释这个情况啊，脸书的这个情况，为什么自己他认为没有违反任何的反垄断法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把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呢，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啊，实际上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哈。因为现在在美国的几个科技巨头，包括 Google， 包括 Amazon， 包括 Apple， 还有现在这个 Meta 哈，脸书全部被告了。那么谷歌去年还被说是确实有违反反垄断法的这个就是事实啊，于是下个月吧，大概他就要到法庭上去，要告诉法官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少这个情况，来就是包括分拆啊。所以呢，Meta 的案子也是这样子，他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要是司法部在这个官司当中获胜的话，那么这个脸书将会面临叫做被分拆的命运。
这个事儿呢，他之前在国会也听证过啊。说实话呢，我们业外的人士啊，只能是带着一种旁观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里面的很多的内情呢，我们不了解。但是带着这种旁观的心态去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产生出一些非常朴素的问题来。这问题呢，听起来可能是挺业余的哈，但是他们的确存在，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些审理把我们这些问题得到一些答案。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将来这些大公司啊该怎么做事情。这个里面主要涉及的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叫做 Instagram， 一个叫 WhatsApp， 这两个呢都是大家熟知的社交平台。一个 Instagram 呢比较多的是图片视频，短一点的视频。另外一个 WhatsApp 呢就是微信，你就理解成这个行了，那就理解成为他们海外人士
英文的微信
对，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好，那么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呢？出了这么个问题，就是2012年的时候呢，当时 Meta 这家公司还没有改名，还是叫 Facebook 呢，他们就花了$10亿去买了一个叫做 Instagram 的这么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有名。所以当时他出$10亿去购买的时候呢，业界有一个声音说，这是玩笑吧，这什么玩意儿啊，花$10亿去购买它。这是2012年。然后两年以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脸书又花了190亿去买一个叫 WhatsApp， 去买那个等于微信的这个平台，更是让大家不理解。因为那个时候 WhatsApp 几乎不怎么被人知，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当年谷歌收购 YouTube 好像也是10好几亿吧，的这个事儿啊。当时这个 YouTube 出现的时候，我当时还特别的觉得荒唐，所以事后现在想想，就是人家这些大公司他是业内，他有远见，他明白一些事情。我当时想 YouTube 这个名字本身就难听得不得了啊，对吧，这两个莫名其妙的字放在一起，然后上去看看都是些挺无聊的视频，比较多的视频都是个人在分享自己的生活。其实早年的 Instagram 和 WhatsApp 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脸书也是这样，
脸书也是这样。所以我当时万夫不解，当这个10好几亿去收购的时候，我当时想，哎呦，这 Santa Monica 这家公司啊，那几个年轻人赚翻了。 但是现在想想，
卖便宜了，
那个不是一般的便宜，你知道吧？所以好，那么回到这个审理呢，就是现在对他的指控，对 Meta 的指控，就是你当时这样的收购，哇，这一说都十好几年以前了，对不对？是恶性竞争的结果，你是企图垄断这个。但是反过来 ，Zuckerberg 就说，我当时收购不是你批准的吗？是联邦政府批准的呀，你怎么会把一个已经批准的东西之后再找我算账呢？
对，现在就是司法部呢，他是从那个这两个事情下手啊，因为你要控告一个公司，说是你在美国在这个领域当中你有垄断地位的话，那你得找出例子来啊。于是呢，他就找出收购这两家公司的例子啊，作为一个突破口。他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一般来说，垄断为什么要告你垄断呢？是因为你垄断了以后啊，就减少了竞争，扼杀竞争，这个对科技的进步也好，对消费者也好都没有好处。所以呢，我不能让一家公司大到一个它可以垄断啊，因为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制药业非常的明显，而且经常出现。就是当一个小小的初创公司，它研发出一种药物，或者是这个药物，因为你知道在美国上市，它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要一期、二期、三期做试验，人体试验，然后再要拿到药管局去进行批准什么的，能不能成谁都不知道。于是小公司没有资金去做这个事儿呢，经常大公司、大的制药公司看到可能有前景，他有钱，他就把小公司给收购下来了，收购下来这个药就等于到了他口袋里头了。那这个呢，是不是影响？是不是构成这个垄断呢？不知道，因为在医学界里头，那药千千百百哈，这个你说一家药公司构成垄断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在 Facebook 这个诉讼当中呢，他就说 Instagram 和 WhatsApp 是在初创期间还不太成名的时候，你就把它收购的原因是你采取了一个策略，叫做要不你就卖给我，你如果不卖给我的话，我就让你倒闭，因为你竞争不过我，我就用我的这个市场的影响力，我压低价格，我用很多其他的办法让你无法生存。如果你是采取了这个方法去收购你的竞争对手的话，那就有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了。
嗯，不过这个事情还是有点说不清楚嘛，对不
对？
对。
对
原因是，当时当这两个平台还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做的这个收购，我错在哪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像脸书啊、谷歌呀、微软什么这些公司。你知道他们收购多少公司吗？
对，
我们根本不知道啊。只不过有的这些出头了哦，我们才知道原来闹他的那个母公司是这家公司。但是呢，你知道他有没有收购的公司赔了呢？我马上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例子对我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听说过 Skype 吗？
啊，对，
对不对？ Skype 这是一个，我想它应该早于微信吧，那之前的一个跨国的或者是大家通讯的这么一个方式。为什么说对我有直接影响？因为多年来我和我的北京的家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每次联系的，
对，
定期的联系。
它还有摄像，它还有摄像头呢，
大家
可以
都能看到嘛，对不对？你知道下个月就倒闭了吗？的微软后来以高价把它给收购了。那我现在反过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当年 Skype 不属于微软，那么现在微软呢把它收购了，因为什么？这样的一家公司它收购 Skype， 它当然是看到了它的前景嘛。
嗯。
假如今天的 Skype 压倒了微信，压倒了所有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各种各样的分享，各种各样你想着人工智能的配合，什么生成什么之类的，变成了一个大红大紫的平台，那是不是也要被告呢？
嗯。
是不是？
对。
但是现在今天我倒闭了，有人赔我吗？对不对？我这个亏损你赔我吗？所以这个里面非常难说清楚这个事情。就是你怎么会在2012年的时候说我2025年的事儿啊？
对，
你明白吗？
没错。所以这个呢，也是扎克伯格他在法庭上的立场啊。他就是说，在 Silicon Valley 呢，他说叫做瞬息万变。 有很多的事情呢，你是没有办法讲清楚，而且在短时间之内，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来。那么，对，就是收购一个公司，在 Silicon Valley 来说，叫做家常便饭。很多收购在当时可能看不出它的影响，或者说是你当时认为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明智的一个商业之举，但是过几年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好像并不是那么明智，也有好多看上去别人根本看不懂，你到底为什么会花这么大的钱去收购这个公司？其实，脸书当初在收购Instagram 和那个 WhatsApp 的时候，都被质疑啊，好多的行内的人士，包括《华尔街日报》什么的，都在说，你看这帮年轻人，他根本不懂得商业的规律，乱花钱呢，这是这是好像赚了钱这么容易你就随便花，但是经过这十几年的沉淀和发展之后，现在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这两个收购是最成功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收购案之一啊，就是肯定是都是非常成功，每一个平台现在都有几十亿的这个活跃的这个用户，影响力之大，在不管是在这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在什么社交方面都是啊，影响力非常大，非常活跃。但是当初 Zuckerberg 说，我也看不清楚啊。他说，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这家公司不被我收购，他自己发展的话，他没有我的金钱的帮助，他没有我们脸书的提携的话，他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谁知道啊？
对，没人知道啊。所以你就拿不出一个确切的证据说，如果让他自生自灭的话，他会是怎么样？他会不会是像今天的这个样子？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比今天更好，一种是比今天更差。但是没有人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他一定会好，不知道，对吧？所以这个问题你就不能说啊，你2012年的收购是为了扼杀竞争，是为了这个就是保护你自己的护城河，不让其他的相关的软体进入到你，或者相关的这个服务或者是其他的公司进入到你的领地当中来。他说他拒绝，就是扎克伯格啊，他拒绝这个说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Meta 公司哈，现在被联邦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告到法庭上去，现在这个官司呢正在审理。因为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呢就是告 Facebook 啊违反了反垄断法啊，所以呢要求他们要做出改变，甚至要拆分。所谓的拆分就是包括要强迫他把那个 Instagram 或者是WhatsApp 呢卖掉啊，变成其他的公司。这个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啊， AT&T 啊什么的，这个都被拆分过哈，石油公司啊什么的都被拆分过，因为太大了，已经对竞争不利了，所以就可能会有这样的面临这样的命运。但是呢，这个扎克伯格他在昨天出席这个就是出席质询的时候呢，他也自己说了哈，他说在那个 Silicon Valley 在高科技这个行业里边，我们必须要为生存而挣扎，因为你当你不注意的时候，当你一个恍神的时候，有可能就被其他的这个公司追上来了，有可能人家就把你给甩到后面去了。他说，你说我们是垄断，其实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根本谈不上垄断。 YouTube 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TikTok 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苹果的 iMessage 又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说，我现在把那个 WhatsApp把 Instagram 都合并起来，就是扩大他们的原本的功能。因为我收购这两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功能。那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要增加这些功能和 TikTok 去竞争，否则的话，在这场竞争当中我就失败了。
是啊，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嘛哈。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今天把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做成功了，大家还记得一个平台叫 Color 吗？
啊，对，
不记得了吧？那个是当年分享图片的一个平台，还记得 Flickr 吗？ Flickr 可能现在还在，我很早很早以前我还看过，因为上面有大量的图片，而且上面是它那个图片，它给你的空间很大，所以都是高清的。VSCO， 这个还记得吗？ 没了，
嗯，
就是我也不能说没了，就是早都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消失了。Kik，K-I-K， 对不对？
嗯
，Skype 刚才提过了，还有 Viber，V-I-B-E-R， 是不是？
对，
哪儿去了这些？或者说，如果它还在的话，有多少人使用呢？有多少人提起呢？这是一件事儿吧？就是说我今天讲话可以听出来，我有点向着脸书啊，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当时这些它都有可能去收购啊。那收购也可能到最后就默默无闻了，就包括微软收购的 Skype 就这么倒闭了。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 Instagram 这个视频和图片的分享的平台呢，是一帮年轻人创办的，其中一个28岁的 Kevin Systrom 是当年啊，当年28岁，他创办的。但是他创办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Jack Dorsey，Jack Dorsey 也是。当年是个年轻人，也跟一帮人创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叫 Twitter。
嗯，
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商量一些未来的景象啊，或者是规划一些未来的前景啊，科技前景等等。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在这方面是领军人物，就是他们早早的就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当时 Twitter 的创办人之一 Jack Dorsey 呢，也提出来了。说我要收购 Instagram， 也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这个 Instagram 的前景，那没错呀，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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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选择 Instagram， 你可以不卖啊，其实有很多公司就最后就选择不卖啊，对不对、
嗯、
而且当他选择不卖的时候，举例来说像 TikTok， 当年美国政府要禁他的时候，这不脸书也推出了一个吗？
对，
没人什么没什么人用啊，当 Zoom不是记着吧？
对
，Zoom 不是说哎呀什么有政府什么收集资料什么之类的，哇，其他的一些公司包括 Google 的什么会议啊，什么脸书啊什么的，也都推出自己的视频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微软也有视频会议什么，但也有很多人用，这也是很正常。我就不卖呀、啊，对不对、
嗯？
那你也可以不卖，但是最后你选择卖了，怎么会是我买的人错了呢？
对，
对吧？
所以那个扎克伯格的律师也是在提出这个情况，他说。当时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Twitter 的老板，嗯，也是想买啊，结果肯定是出价不高呗，
就是、不高呗，
没哎，没有10亿美元，没有人家脸书财大气粗，所以就失去了。当时那个 WhatsApp 还有一个竞争对手 Google 啊 ，Google 也想把这个 WhatsApp 收到自己的旗下，但是最终的谈判那个还是以脸书的190亿为。优先的选择，好，所以就卖给那个脸书了。所以这个脸书的那个律师也在说，他说假如想象一下，如果这两个公司卖给了 Twitter， 一个卖给 Twitter， 一个卖给了谷歌的话，那么你今天还会告我们脸书是这个违反了反垄断法吗？
那可就告他了
啊，对，
告谁买了我就告谁。
那但是也不一定啊，原因是这两家公司买了以后，也可能他们发展的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啊。所以呢，很多东西你都不能说是哦，我过了十几年以后回头再去看去。
对对，
回头再去看，那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可以做更好的选择。但是没办法，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时光倒转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都可以穿梭在时光之中。没办法，那当时的决定，其实包括 Mark Zuckerberg 他自己也在说，他说当初买这两个公司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否能成功，是否能像今天这样的辉煌，我当时也并不知道。
对，所以这个审理些什么东西呢？主要的一个就是叫做竞争与垄断。那这两个东西的概念区别呢，就是你研发一个东西，我研发一个东西，咱们俩研发这个东西一样，你卖这只鸡，我也卖这只鸡，对不对？我们两个东西卖的一样，那么咱们在一个公平的、合理的平台上面和一个规则上面，我们去竞争，我们共同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我们去竞争，这个就是竞争。那么所谓的垄断呢，就是另外一家把我的竞争对手给买了，那你没了嘛？就你刚才举的制药的例子，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我收购了另一家制药公司的时候，那一家制药公司被收购的那一家曾经推出过一款非常有名的药，治哮喘，治什么随便，对不对？我第二天我就涨价呀，
嗯，
对不对？ 我收购了以后，还记得那个关在监狱那哥们儿弄的方，
对不对？
一两千块钱一片嘛，那个药，
没错，
对不对？那变成了，我现在猛的一下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对不对？
很难念那个希腊名字，
对，就这么发生了，对，结果怎么样？蹲监狱啊，他那还不是反垄断呢，是直接就蹲到监狱里去，这个是极为恶性的竞争，所以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垄断，但是你看从我们刚才讲的，你就可以看出来。太多的未知了，
嗯，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怎么面对，是美国的 FTC， 就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他是负责审核一个公司收购另一个公司，当时是他批准的，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商业史上，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的一个收购，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反悔了，
嗯。
好像还没出现过，知道吗？所以这一次的审理啊 ，FTC 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那也顺便说一下，这个法官 James Boasberg 呢，62岁，他就是前段时间审理说川普把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送到委内瑞拉去了嘛？啊，他认为这个是违宪的，这就是他做的这个裁决。那么他现在在审理脸书这个事儿，而且他。在一开始审理的时候也说了，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用脸书。”
嗯，
但是呢，是不是 WhatsApp 对吧？
嗯，对，
对我的工作还是有点帮助的。
嗯，那现在呢，这个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呢提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就是2018年，扎克伯格在内部的管理人员吧，啊，大概是高管或者什么的一个电子邮件啊，这个在2018年的时候。显然扎克伯格已经意识到他收购的这两家公司啊叫做生金蛋的鸡了啊，他认为说这个收购太划算了，而且有战略性的意义啊，对这个脸书的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布局来说是非常完美的，就是组合啊，加在一起呢有这个截长补短或者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当时他在那个电子邮件当中呢，他就警告大家说，我们现在可能要想一个办法，想想看怎么样能够叫做回避垄断的这个事情，就是反垄断法的这个事情。因为他说，可能如果要是就是被这个司法部也好，被联邦的贸易委员会告的话呢，有可能要强迫我们拆分啊，也有可能要强迫我们把这两家公司呢。卖掉，
对，所以这个 email 被作为证据了，
对
啊，对，就是哎，你那就说明你心里清楚这个里面
可能会有、啊，
可能会有这个，那就说明你心虚嘛，对不对？说明你可能有，所以这审理的结果怎么样，咱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是意义重大的，它一定会影响到其他那几个大的科技公司，甚至包括亚马逊这样的电商，
对
啊，都会受到影响。